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20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湖北大法弟子的文章，破除邪恶救度警察。大年初六早上8点钟，甲乙俩同修出去讲真相救世人，俩同修顺路走到一所学校附近，见有几个约5、6年级的女学生，就跟他们讲大法真相，并发给大法真相护身符，女学生们全都接受了。俩同修边走边交流说，只有讲了真相还应该劝三退，就回转给他们三退了。俩同修又一路走，没有走多远，来了警车和警察，警察要甲乙两同修上车，把身上的东西交出来。甲同修坚决不上，全盘否定。警察问甲口袋里是什么，拿出来，甲同修随手把护身符给了警察，心想警察也应该救度。甲同修一直求师父救弟子，发正念，解体警察背后的邪恶因素。警察对甲说，你走吧。甲同修回来后就打电话给某同修，通知学员发正念营救乙同修。甲同修心想，乙同修的事就是我的事，整个上午都立掌发正念，请师父加持解体迫害乙同修的邪恶生命与因素。邪恶不配迫害，乙同修必须无条件回家。接到通知的大法学员，有的在家发正念，有的到派出所近距离发正念。吃午饭后，同修去看望乙同修是否安全回家，得知已经回家了。乙同修讲，甲同修走后，警察们全部对付他，要他上警车，乙同修不上警车，一下子很多民众围观，这部分民众还被谎言蒙骗着，以求师父救弟子，发强大正念，同时高呼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围观的民众议论说，这婆婆胆子真大，还敢这样喊。警察又说，你去一下，说清楚就让你回家。乙同修生一念，警察，我要救你们。乙同修说，我是修真善忍的好人，是在救人，你们说话算数，去一下就放我回家。在去派出所的路上，警察把乙的包拿去了，里面有几个没发完的护身符和师父问候的心经文。到了派出所，所长、管段户籍警、值班的警察共5个人。所长说，好面熟啊。乙同修说，我给你们拜年来了，新年好，我是来救你们的。警察们都笑呵呵的，态度还挺好。有一警察说，他不怕，都成熟了。所长和警察们都看了大法真相护身符和师父心经文。有一警察说，你们师父来心经文啦。说完后就到办公室去了，只留一警察做笔录，要乙回答问题。乙同修说，我一点坏事都没有做，在做好事，做最正的事，不应该做笔录。警察做笔录做了2个小时，也没写出什么。乙一直请师父加持，一直发正念，该说的就是讲真相，其他一概不配合，反复强调任何人不能迫害大法弟子，谁迫害大法弟子，谁就没有未来。善待大法，善待大法弟子，全家得福。乙同修说，你们应该明白真相，我修了10几年了， 大法是救人的，师父是救全宇宙众生的。警察又问乙同修在路上喊的是什么，乙同修说，那么大的声音天上都听到了，你们没有听到，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乙同修整个身心都融在大法中，没有一丝怕，师父的法在头脑中回荡，语气、善心、道理完全为别人着想，就能改变人。最后警察要乙签字，乙同修不签，并善心善意地告诉警察，你写的一切我都不承认。警察把他自己写的东西拿到所长那里去，一会儿出来说，你回去吧。乙同修就安全回家了，整个过程两个多小时。甲同修说，大家听师父的话，整体配合，正念强，就破除了邪恶，整体提高，整体升华。乙同修说，以前没做好，在最后正法机缘一定做好三件事，信师信法，在这件事情中能量场很强，体会到了师父的保护，善心善意地对待警察，他们就能被救度。其实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师父说过，不管是好是坏事都是好事。一个派出所的警察更加明白了真相，做出了善的选择，得到了救度。警察那么自然地说师父来经文了，他们真的开始觉悟了。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就马三家事态与锦州同修交流。最近明慧网报道，自正月初一开始，被非法关押在马三家劳教所南所的全体男同修和部分女同修正在绝食抗议，要求立即停止迫害，有的遭到恶警毒打，有的被用死人床折磨，有的被送医院急救，情况危急。大法弟子遇事要向内找，正法到了今天，邪恶迫害依然存在，那么我们差在哪儿呢？师父的经文彻底解体邪恶，于2006年10月就发表了，我们当地同修也一直在有序地坚持到黑窝等处近距离发正念，主动清除邪恶。劳教所出现酷刑了，往那里发正念，监狱有迫害了，去监狱发正念，同修被绑架也赶紧发正念营救，过程中大家不辞辛苦，东奔西走，忙得不亦乐乎，甚至感到了疲惫，潜意识中有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被邪恶牵着走，顾此失彼的感觉，对仍在持续的迫害显得力不从心。还有一些同修没有意识到自己内心中还存有地区差异，在发正念的过程中重视对本地邪恶的清理，对本地区以外的邪恶解体清除重视不够，对师父在正法中的对我们的要求不能够坚持住，实际上是信师信法程度不够。在正实法中也有的同修执着自己的项目与安排，不能放下自我去圆融整体。对此我们有没有往纵深想一想，我们对正法的认识是否真的跟上了进程？师父在彻底解体邪恶的经文中明确告诉弟子，向监狱、劳教所等关押大法弟子的黑窝集中发强大的正念，彻底解体一切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清除中国大陆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势力，救度世人，圆满大法弟子的责任，走向神。昨天看了明慧网交流小册子，大量现世现报是结束迫害的重要途径，又阅读了近日辽西同修的体会文章，思路打开了，法理上清晰了许多。师父让我们解体邪恶，不是解体某一个邪恶或黑窝，也不是说哪里出现迫害了就解体哪里的邪恶，而是让我们彻底解体一切邪恶，也包括对我们身体、家庭、经济上的迫害等等。因为在正法中邪恶根本就不应该存在，不配留存，往往是我们的思想中有对师父的法理模糊之处，或者是在我们的潜意识中对邪恶的存在感到无可奈何，这种消极状态无意识中就等于是给邪恶留下了存在的空间，默认了邪恶的存在。师父彻底解体邪恶的经文已经发表一年半了，邪恶迫害却仍然持续，显然我们对法理的认识与法对我们的要求有很大差距。通过学法交流，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都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我们的一丝一念中，邪恶没有任何理由存在，迫害应立即终止。目前锦州地区仍有多名大法弟子被非法关押，锦州劳教所7人，马三家3名，监狱8名，看守所2名，所剩的时间不多了，
解体邪恶，救度众生，刻不容缓，容不得我们慢慢提高，让我们大法弟子都发出最坚定最纯净的正念。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慈悲不是人情。前几天，一位同修对我说，我觉得你很理智，但是总觉得差着一点什么。我问他，你觉得是哪方面差着？同修想了想说，好像人情比较重。我当时疑惑不解，也很想知道自己的问题所在，于是又继续问同修。同修说，我觉得比如同修遇到什么困难，或者别人有什么事儿，你总是想怎么帮助他们，好像是人的情在起作用。我回去后认真思考同修所说的话，我想师父曾经说过，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于是我把同修遇到的事当作自己的事一样去对待，对待常人的时候，我也尽量本着包容、理解和善心去对待他们，这是慈悲啊。为什么同修会觉得我有人情或执着呢？就在这时，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讲的话一下子打在我的思想中，无非是人心，有心不是悲。我一下子警醒，难道说我一直以为自己是慈悲的对待别人，其实是人的情在起作用吗？我冷静地回想自己平时的一言一行，发现自己有许多执着心和情的因素在，比如自己平时爱看电视剧，又容易被电视的内容所打动，自己为什么爱看电视剧，为什么会被带动，因为有人的情在，很多时候是人的同情和善良在起作用，觉得这个人可怜，那个人不容易，但却不是真正的慈悲。这也反映在平时自己的私心上，一旦真触及自己利益的时候，这些马上就不行了。就拿讲真相来说吧，如果对方接受，我高兴得欢天喜地；如果对方不接受，或者拿出党文化的思想和我抬杠，我嘴上不说，心里就暗暗想，这个人完了，怎么跟他说都说不听。从讲法中我知道，真正慈悲的状态是这个人没救下来会感到心里难受。如果自己是真正的慈悲的对待别人，为什么到关键时候会去抱怨别人，或者去在意自己的得失了呢？我对师父所说的慈悲的理解是，慈悲不是人的情，如果有人心，人的情在，就不会有真正的慈悲。我平时在参与项目中，内在隐藏的显示心、欢喜心、担心、怕心、争斗心，夹杂着妒忌心，得到一点成绩就沾沾自喜的自以为有成就的心，自以为自己有本事，觉得自己了不起的心，跟同修探讨问题时，担心人家对自己有想法，不敢直截了当地说出来的保护自己的心，有这么多的人心在，我会有真正的慈悲吗？虽然我有的时候表现形式是善，可是却掺杂着人心，比如为了让别人能听从自己才和善地去讲话，为了求得理解才慢慢去讲，有时是怕伤害到自己，或者在顾虑什么，
有时就是人的同情心和善心在动，而不是真正的慈悲。我感到自己被一层薄薄的情的膜包裹着，但却突破不出去。但是让我高兴的是，至少我看到、认识到了自己的人心和执着所在，在法理上的认识清晰了。所以我相信自己最终也一定能破除这些执着和人心，做得更好。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天津大法弟子，请大家关心一下误入歧途的昔日同修。从一件事说起，近日偶遇一同修，得知曾经在和平区做过辅导员的一位大姐，因受某些人的影响邪悟了，并且接连不断地带动一部分人邪悟。于是我们两个人借拜年的机会去看看他。到了他家的门口，我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都已经是正月十几的日子了，这个小区的每个门洞口还都插着邪党的旗子，感觉上环境不好。在打听地址的过程中，发现邻居们和他并不陌生，他经常和小区的邻居们在小区的花园里闲聊。到了他家，看到他家里摆放着其他的一些什么，还烧香放着音乐。在简单的交谈过程中，知道了他邪悟的主要原因就是怕。他很明确地承认了，说他怕。自从去了北京被带回天津以后，一直不间断地有警察骚扰，并且在他身体出现了不适的时候，邪悟的人关心他，于是就和邪悟的人说到了一起，改入其他门了。从他的嘴里说出一些保护邪灵的胡言乱语，并且他一再强调不想见修大法的人。当时我们就意识到了，这不是他自己的话，而是他背后的邪恶因素怕他一旦觉醒后被解体掉。我想如果同修们不被间隔，及时的互相帮一下，会导致他今天的结果吗？通过和此人的接触，我和同修也各自找到了自己的不足。先说我吧，当我到他家后，看到了他家里摆放的那些东西，内心深处闪过了一念，这会不会干扰到我吧，可别影响我。但是马上意识到了这是思，正是这些思念才影响了同修之间的互相帮助。快把这些思念去掉，同时马上想到，无论是天上的哪位正神，都不会接受在大法弘传时期背弃大法、背弃师尊的人。人都瞧不起这种行为，何况神呢？这位大姐在自欺欺人，而那些邪灵东西还不够一个小手指捻的呢，怕什么？这时心中只有对她的怜惜了。再说说同修，他意识到在劝那个邪巫的大姐，告诉他即使他自己不修，也不要影响别人。他没有权利阻止别人修炼，干扰别人时，说话的态度中指责的多，善心不够，没有用更大的慈悲心对待他。师尊从我们修炼的一开始，就为我们付出了太多太多。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有幸得到大法，并能在师尊正法时期证实大法，真是三生有幸。我替那些没有坚持修下来的昔日练功人惋惜。可是通过这件事，使我有了新的想法，这些人能帮的还是帮一下吧。即使在帮助不成的情况下，如果他们仍坚持自己的选择，那我们最起码在帮他们的过程中，不同程度上制约了他们所起的负面作用。由于他们的特殊身份，在邪悟的理智不清的情况下，给我们做讲真相的事情带来了一些难度，所以不可听之任之。希望大家关注一下，
在不影响做三件事的前提下，想出一些办法来做做这方面的事情。我悟到大法弟子被邪恶钻空子、被绑架是受到迫害，看看他们今天的状况也是旧势力的迫害啊，这不是师尊的安排，我们要尽自己的时间和能力去帮他们，别泄气，别放弃他们，别远离他们，不能认可旧势力对他们的这种安排。提出以下建议，请同修们指正。一，有条件的同修切实地走出来，和自己所知道的这一部分偏离正路的人实际接触一下，了解一下他们的症结在哪儿，帮帮他们，消除他们背后的因素。二，了解他们的地址，给他们写劝善信。三，不能因为他们的负面作用影响了那一方的生命得救，要加强向我们所知道的那些小区和地区发放真相资料，发放神韵演出的光盘。四，加强向那些地区或小区发正念，彻底清除那些干扰世人得救的乱神邪灵。
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正念清除邪党血旗的经历与感悟。我家住在闹市中心，下面是单位几层，上面是住宅几层，内座有两米多平台的顶楼。我楼下一层平台边周围的护墙上，每隔五米有一个插彩旗的插座，而对着我住宅窗口处设有五米多高的一寸半粗的专用来挂邪党血旗的钢管旗杆，每当十一和过大年，单位都必挂邪党的血旗。今年二月二十日下午一点多钟，一位同修来我处切磋事情，发现窗口外飘着邪党的血旗，吃惊地问我外边怎么飘着血旗。我回答说是单位过大年挂的。那你没有用正念去清除它吗？我说清楚了，但没坚持，有时清一下，有时就不清了。同修说别断，连续清除。我说是。由于同修忙，没多说，说完事匆匆就走了。走后正赶上快整点发正念的时间了，在未发正念之前，我还在想着同修刚才吃惊地谈到自己用正念清除窗外飘着的邪党血旗的事，越想越觉得这可不是偶然的。因为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上讲法中说，修炼中出现的一切情况都与你有关系，所以你得修。我一下明白了，这是慈悲的师父借同修有事情需要切磋的机会，点出了我正念去除恶做得不好，不重视用正念清除邪恶。这不仅是没尽到责任，而且说明自己修炼中有漏。为什么不能坚定正念？那就是对师父对大法坚信不够。于是整点发正念的时间到了，我首先坚定信师信法的正念，然后锁定邪党血旗，用强大的正念清除另外空间共产邪灵的因素，并求师父加持，让血旗缠上不再飘了。静静的十五分钟正念发完后，我不再想这事，很正常轻松的去办自己该办的事去了。办完事回来，我无意地发现窗外的邪党血旗不知什么时候好像用手往下撸下来，在血旗底下的四分之一处打上结了，再也飘不起来了。此次我亲身体会到了动真念时都是威力强大的，并有一些感想。一，找到了信师信法不够的人心，并彻底清理掉，这是第一位的。因为坚信师父坚信法，这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最强大的正念。二，发正念时不能带任何一点的人心，也就是不能带执着，任何一点执着心都不会起到除恶的作用。因此发正念时心态要平静，要做到无为，念要坚定，无求而自得。三，同修的鼓励和圆融使自己用正念清除充满了信心。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大法弟子不应该被经济问题捆住手脚。看了明慧网发表了一位同修的文章，从经济上证实法的一点体会后，猛然意识到经济问题是同修们遇到的比较普遍的问题。虽然法理早就讲过，大法弟子们是有福分的，但是在迫害开始后，旧势力在经济上不断打击大法弟子，给大法弟子助师正法、救度众生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在这里我说一下我的情况，给同修们提个醒。我的家庭是普通家庭，中低收入，虽然能吃个肉吃个菜，但是也不能随随便便就去个餐馆，得算计着过。随着后来我开始工作，家里多了一份收入，情况有所好转。我的第一份工作收入并不高，工作也比较辛苦，但是我从来没觉得说像别人一样一定要存多少钱，或者担心以后要是买房买车没有钱怎么办，就是该花的就花。而年龄相仿的同事平时看着很省钱，但是到了年底反而存款还没有我多。我的钱包里总是能留着点钱，按照人的说法就是活得真潇洒，都不知道他怎么理财的。其实理什么财呀，根本就没接触过那些。后来从人这一方面来看，我的工作单位出现了一些问题，我就考虑换一个工作。新工作比较辛苦，我也放松了对自己的学习要求，学法练功都断断续续的了，结果越这样工作越忙，就越断断续续，同时经济上也开始了捉襟见肘，连同事们都反映新单位给我的钱太少了，我也越来越不服气，心说我工作这么出色却给我这么点钱。其实现在想来，就是我陷入了人当中，旧势力企图由此把我脱离大法，那一段时间真是很痛苦，工作忙没有钱还特别辛苦，最重要的是没法保证正常学法练功，心里真不是滋味。一段时间之后自己也很苦恼，恰巧工作单位又出了问题，于是打算再找工作。当时我就想，大法给我打开了智慧，我工作的内容比别人多，可是效果却比别人好，用的时间也差不多，我一定要找一个收入高、工作时间固定的工作。现在想起来真是感谢师父的苦心安排，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就找到了新工作，收入一下子多了很多很多，每个月好几千块钱，而且生活也比以前更加规律，也有时间看书学法了。现在我的收入不但能养一家人，还能给资料点或者其他同修用来助师正法。今年过年的时候，我把存款取出来，将一部分给了亲友，一部分给同修用作讲清真相，心里却觉得很平静，觉得有了师父给我安排的这个工作，这些钱很快又能挣回来。给出去的钱好像不是我的，我就是一个保管者，替师父交给更需要的地方，也体会到了什么是心静如水。我的体会是，在面临金钱问题的时候，不要总是觉得邪恶说了什么什么，这就是变相的承认了邪恶的迫害了。我们是大法弟子，就是堂堂正正在这里修炼，我们需要供养父母，培育子女，我们需要买高级的打印机和电脑做资料，那么就不允许旧势力说个不字。世间的一切都是为了师父正法开创的，金钱只不过是一张纸，怎么能捆住大法弟子的手脚呢？就好像那位同修所言，穷的时候总觉得钱多的用不完，吃饱穿暖也没问题，一个月快20000元收入了，都用在证实法上还觉得不够，这也是从根本上否定了旧势力的所谓安排。一切为证实法所用，不执着这个钱，自然也就不会遇到金钱的紧张问题了。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请听以下三篇文章。我讲好真相救世人的体会，针对世人心结讲真相才能救世人，不想留下遗憾。首先请听辽宁丹东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世人的体会。酒瓶传出师父一篇一篇的经文讲法发表，我反复学反复看，在看酒瓶及酒瓶的光盘时，一直在清理自己多年受邪党毒害的因素，更认清了这个邪党的真面目，更明白了救度世人的紧迫。有几年的讲真相基础，便开始向世人讲真相，传酒瓶促三退。由于邪党多年残酷斗争、血腥运动，人们怕心甚重，退得有些艰难，有搪塞的，我们啥也没入，有的在邪灵操控下说出很不好的话来，也有退出的，每退出一个增强自己信心，回来后继续学法，坚定正念。记得刚开始时，骑着出去讲，骑自行车转半天也碰不到合适的人。一天正走着，前边一位70岁左右的男子，我便下车搭话，两句话后我说，看过《酒瓶共产党》这本书吗？他马上兴奋起来，用手拍了我肩膀一下，国外给我来长途了，给我讲了很长时间酒瓶。然后他讲了他在文革中受迫害的情形，党内单位内人与人勾心斗角整人的情形，赞同酒瓶。我又问，国外长途没提到让你退党退团退队吗？他说让我退，文革中他们整我时，我说不当那个党员了。我想国外大法弟子真好，国内世人接到国外长途别提多高兴了。我说大哥你真幸运，那是国际长途啊，又给你打了那么长时间，他们都是好人呐。他说哎，是啊，花那么多钱为我好。最终他战胜了怕心，退了党，他解脱了，他得救了，我真为他的选择高兴。由于大法弟子共同努力，真相资料、酒瓶书及光盘遍布千家万户，明白的人也越来越多。由于正法形势向表面推进，讲真相促三退也越来越容易了，人们明白的一面也在渴望救度，讲多了自然就掌握了每个人的心态面目表情，该怎么讲解开心结使他退出得救。讲的过程中，旧势力乱神邪灵阻碍也很厉害，你看那位农民摊前没人买菜，当你要买时马上就来人或来多人买货，使你讲不了，这时可离开等等，或先让别人撑完，心里发正念，有一念一定要救他，师父和正神会帮助给你机会讲。当看此人是没讲过的，菜贵贱好赖无所谓，救人要紧，想买马上就买，张口就讲，你略一迟疑就被旧势力乱神钻空子，来人买菜或磨蹭不走。因中国人被邪党搞得怕心都重，有人在他不敢听，更不敢退。通过学法我悟道，大法弟子是神，是有能力的，放心去讲救世人，师父正神都会帮我们，小小恶党算什么。正法进程一到表面，常人表面的这种思想转变过程，大法弟子要去做，救人要紧，悟到这儿就去讲，就去做，市场、马路、买货、走路都有机会讲，别人问路我也要讲，劝退后才走，菜市场自行车停放一排，开车锁时也碰到有缘人，如有人开车锁时也搭上话讲，劝路上遇到的拿菜多一点的，帮助放在车架上，边走边讲。理发每剪一次换一个理发店，为旧世人劝三退，洗澡堂老板搓澡的服务员换一茬儿，劝退一茬儿，并随时劝退有缘人。大公司经理、本单位经理、组织部长、科长、职员、同事、路边保洁工、走廊保洁员、收废品的、卖货的、教师、学生，能接触到的都讲劝退。新年访友都是讲真相的好机会。有时我也单独跟有缘人讲真相，单独与他家儿媳、夫人、小舅子讲，都退出。同时他家屋内墙上贴的毛膜，厨房镜子还有60年代大海航行靠舵手与毛膜头，他们还把它当作保佑他家的神而夸耀。我告诉他们其危害，劝他们早拿掉。弟弟家粉刷房子，请来粉刷工，师傅也安排机会，室内无他人，给我劝退的机会。遇到个别不能一时接受的，根据情况下次再去讲，有的即使不退态度还可以，我也不是了，不关心那些， 第二次再去买货，用化名也就退了。有的态度不好，其实也是怕心起作用，怕给自己带来麻烦，并不是对你怎么样，下次再去，态度缓和并退。一次儿子说顺便带回盒烟，买烟也是换地方买，一次在买烟店，刚讲一个小伙子说，法轮功，停，再说打电话举报。即使这样也照常讲完，当讲完躲瘟疫时，他说什么获益瘟疫的，屋里面门帘内探出两个人头，当时很怕，走后脑发胀，心也堵，回来后马上打开师傅讲法，2006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人说神什么，神是根本不理会的，你动不了他，他根本就不去感觉你做的事与他有什么关系，根本就不理会，因为你动不了他，神只能控制人心，带动人怎么做，人想带动神怎么可能呢？所以你要想成神，你不得这样吗？你不得放下那些执着吗？能够被人带动的心不都得放下吗？就是里隔三差五的就要弄出点事，放出点风，通过同修示人，亲人口中传出来吓唬你。如春天一同修说，什么地方抓学员了，传酒瓶判多少年，与世人讲时也告诉你小心，哪哪抓人了，抓就判多少年，什么回访敏感日，这些听而不闻，心中只装大法救度世人。这样的事几年前常遇到，一次资料点被破坏，同修被抓，一时环境紧张，家人也吓你，有些资料要发出去，我照常做。居民区里一穿警服的人在区内路上走，我进楼口，你走你的路，我做我的事，这时如吓住了，越想越怕，当你突破自己走出来，什么事都没有。前些日子警察雇低保人溜市场，我大大方方买菜讲真相，有时心里想，这些人多可怜，本来就困难，为了钱还在造业，无论遇到什么麻烦要找自己，是不是什么心出来了，欢喜心干事心，方方面面都要向内找，提高上来，走好师父安排的路，否定旧的势力，救度世人，勇猛精进，谢谢师尊慈悲苦度。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武汉的文章，针对世人心结讲真相才能救世人。我在一次讲真相劝三退中，听真相的世人认为我是搞政治，针对他这个党文化的观念，我说如果是搞政治，我们就不用费事这样劝你，中共协党的副统帅林彪曾说过，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那按中共的一贯做法就是用谎言欺骗中国人，那还要表态吗？随便写个数字不就得了？让你表态就是要救你这个人，如果不退出，中共灭亡时你就是他的一份子，就得随他一起走，你认为你是个好人也没用，也得随他走，就像一个得了癌症的人，他身上不会都是癌细胞吧，那他死的时候好细胞不也是随这个人一起死了吗？就是这个道理。这个世人马上就明白了，并立刻说，你说的对，那就退了吧。在讲真相中，我经常跟他们讲这个道理，劝三退的效率很高。还有一次给社会最底层的工人讲真相时，他说，我家门口经常有人放真相资料，我给扔了，国外打来的真相电话不敢听，总是马上挂断。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怕别人知道，他的退休工资还得靠协党给。我就用我个人所了解的情况跟他说，你不要怕，你如果看了听了，谁又能把你怎么样？有一个小卖部的小老板接到国外电话是讲酒瓶共产党的，他马上把扬声器打开让大家都听，警察来了不让听，并威胁他，他一点都不怕，并对警察说，有本事抓打电话的，我接电话没错，大家都想听。就这样警察灰溜溜的走了。至于你说的你的工资是共产党给的，错了，中共协党不做工也不种地，他哪来的钱给你，是你养着共产协党及那些贪官污吏警察。你看香港电视剧里那些警察，如果态度不好，那些老百姓就会说，我是纳税人，是我们养活着你。还有像你们工厂生产的产品 首先就被共产协党收走了 17% 的增值税，除开所有的开支如费用成本等，剩下的应该是企业所得的纯利，还要被共产协党收走 33%， 即所谓的所得税，剩下的 67% 应该用于职工福利的，应该为职工所得，或用于养老金，或用于职工购房。比如你住的房子就是你自己劳动所得，当时厂里作为福利房分给你，应该免费，可共产协党每月还要向你收房租，后来又搞房改，分两次把房子卖给你，并向你收取房款，其房价远超出原来的造价，这不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搜刮民脂民膏吗？把协党的本质这么一说，他马上明白了，一家人马上全都三退了，并要练功。这是我在讲真相劝三退中的两个小故事，也反映出协党几十年来对大陆民众洗脑毒害很深，造成世人听真相的严重思想障碍。在讲真相中，只有针对不同的情况，解开人们对协党惧怕的心结，才能使世人明白真相，才能救了他们。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齐齐哈尔地区大法弟子的文章《不想留下遗憾》。师父发表向世间转轮，为我们做了榜样，我也退了，同时劝家人三退。开始时很难说通，我丈夫一听就急，他是中共协党党员，总说共产协党宣传的那一套，甚至还有更难听的。通过学法，我体会到救人的紧迫，如果今世的人不脱离恶党，人就没有未来，就会在这宇宙中彻底消失了，多可怕呀！我想救他，于是就求师父加持，天天对着他发正念。修炼人对谁都得好，何况自己的亲人，救人不也一样吗？别人也得救，何况你的亲人更得救，这是啥缘分呢？他又不能举报你，我就写了一封信放在他的衣兜里，信中写道，我不想留下遗憾，我再跟你说一次，听不听在你，我也是为你好，在这个家里也不想失去你，又不想看到你有那么多灾难，希望你有个好未来，共产协党也没干啥好事，何况杀害了那么多人，你又没借啥好光，你现在这岁数还不到退休年龄就失业了，一家人生活没有来源，做买卖又没有本钱，你给他干了30多年工作，现在他管你了吗？你就退了吧，诚心说一句，用小名也行，神就把你保护起来了。几天后，我孙女说，奶奶，你再跟我爷爷说一次，我发正念。我看老头心情挺好，就说，再跟你说一次，你也别急也别恼，退了你也不搭啥，用化名就行。用化名也行，求得以后平平安安。他没有言语，我就进屋了。一回头，他跟进来了，举着右手大声说，我今天正式退出中国共产党，用真名。自从他退出来以后，婆家娘家人都顺当的退出来了。通过这件事，我悟到正念的作用，法的威力，什么事都不能着急，要用师父给的智慧，要稳，要掌握好时机，还得点到痛处才能达到目的。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和大家分享文史漫谈，改过向善，境随心转。明世宗嘉靖年间，江西有一位教书先生，姓于，名都，字良臣。 他博学多才，18岁时便考取了秀才。因家境贫穷，与几位朋友一起开馆教书。几年间，他参加了7次科考，都没有考上举人。于都有5个儿子，4个女儿，4个儿子生病夭折，第3儿子健康聪明，没想到8岁那年在外边玩时失踪了。4个女儿只剩下一个。于妻因伤心过度哭瞎了双眼，血管因没有声源也不得不关闭。于都生活越来越贫困，他心里想，我平生并无大过失，为什么却惨遭上天惩罚呢？于都每天写书文向灶神祈祷，请求带向天庭转达，这样经过了数年也没有反应。到了47岁那一年的除夕夜，于都借了些粮食，跟哭瞎眼睛的妻子和女儿围坐在凄凉的房屋中愁容相对。这时忽然有人叩门，于都开门见是一位头裹脚巾身穿皂衣的老者。他说，撇姓张，从远路而来，听说你家愁苦感叹，特来安慰你。于都恭敬地对张公说，我平生读书积行，可是至今功名未取，家庭屡遭不测，生活无以维持。张公说，我知道你家的事已经很久了，你专务虚名，恶意太重，书文中充满着仇恨，恐怕所受的罪罚不止这样。于都大吃一惊说，我发誓行善很长时间了，怎么全都属于虚名呢？张公回答，例如静息自止这一项，你的朋友和学生经常用旧的书册自止包裹物品和擦桌子，你看到却从不劝导他们，只是在路上捡几张自止回来焚化做给别人看，有什么益处呢？谈到言语的过失，你习惯强词夺理，说话刻薄甚至讥讽别人，你的话被神灵记录了多少过失，而你还以简朴忠厚自居，这不是自欺欺人吗？你虽然没有做出邪淫的事情，但是你遇到漂亮的女子一定仔细瞧看，心立即动摇而不驱除邪念，你却说终身无邪色，又怎样面对天地鬼神呢？这些你发誓做到的戒条尚且如此，何况其他呢？你每日的祈祷我都转呈天庭，上帝派遣日游使者考察你的善恶，发现你数年内没有一件可记录的善行，只是在你独居时看见你的心中充满着嫉妒不平，急功近利，希求回报，贪爱，轻视他人而不自知，这些不好的念头都已被记录了，上天的责罚越来越严重，你逃避灾祸都来不及，还祈求福报吗？于都听了十分惶恐，他哭着说，您既然知道我暗中所做那些事情，您一定是灶神，请您救救我吧。张公回答，你读书明理，也应知道慕善为乐的道理，由于你没有恒心，所以平生的善言善行都是敷衍而随俗浮沉，何尝脚踏实地地去做一件事情呢？从今以后，你应摒弃各种杂念，时时存着善念，不图回报，不求名利，不论大小和难易，切切实实地做善事，这样日子久了，自然有意想不到的效果。你们家虔诚信神，所以我才特别告诉你这些事。只要你赶快行善，便可能挽回天意。张公说完告辞，走到灶旁就不见了。于都明白他就是司命的灶神。此后，于都痛改前非，不断净化自己的心念，一言一行都觉得好像有神明在旁，不敢欺心放肆。做到动则万善相随，静则杂念不起，力行善事，凡是对别人有帮助 不论事的大小，自己的忙闲，别人的知不知，都尽力做好。他还逢人就劝善，以诚心敬神与因果报应的道理化导他们，不厌不倦。三年后，于都被许多人推荐京师任教，在京师受到宰相张江龄的敬重，被荐入太学。次年，于都又高中进士。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儿子。于夫人的双目后来也突然恢复了光明，人们钦佩于都品德高尚，纷纷让子弟随他读书，大家都认为这是于都行善挽回定数的果报。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要知道天理是绝对公正的，善恶有报是天理，命由天定，事在人为，这需要人的悟性和对上天的至诚。一个人应该珍惜天赐福音，多做善事，他的福分才会往更长来延续。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自由。